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开始介绍圣咏第57首，我们说它是一首在狮子中安眠的圣咏。那依照我们的分类，这一首圣咏是属于哀求类的圣咏，特别是个人的一个哀歌，但是哀而不伤。因为圣咏的作者虽然被诬告受害，置身在狮子圈里面，就是在第五节所反映出来的，我躺卧在群狮的中间，个个都想把人子吞咽，但是圣咏的作者却对神充满了信赖，就是在第七节所反映出来的，他们为我的脚设下了罗网，但是自己反跌入其中。那要是依照诗高圣经的标题，就是在危机中满怀信赖。事实上啊，要是对照过去方济会出版的圣咏作曲集，里面就称为狮子中的安眠。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翻开诗高圣经的897页，圣咏第57首。这一首圣咏，我们说它可以分开感恩跟赞美，分开两部分啊，它包含感恩跟赞美，更正确的来说啊，它分开是哀求的部分跟这个感恩赞美这两部分啊。那第二到第五节就是表示出来哀求，七到十一就是表达出来感恩跟赞美，其中第六句还有第十二句都是叠句，就是一个重复啊，表示出来这个会众加入祈祷的气氛。就像第六节念到，天主愿你的荣尊高彰显于天，愿你的光荣普临尘寰啊。第十二节，天主愿你在天上备受举扬，愿你在地上彰显荣光，两句意义啊非常的接近啊，是一个叠句。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在这个前面的部分属于哀求的部分，在第二节跟第三节特别表达出来一个呼求的一个讲法，一个呼求的一个表达。我们一起来再看他的第二节，求你怜悯我，天主，求你怜悯我，因为我的灵魂一心向你投靠，投靠到你赐意的荫庇下，等待一切凶祸过去才罢。这是第二节经文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我们要是把第一部分呢再看一次，求你怜悯我，天主，求你怜悯我，他的意思啊，就是求你怜悯我，天主。这个天主是个呼求的一个讲法，就是天主啊，求你怜悯我。在这个经文的讲法，我们可以跟圣咏第51首第一节做一个对照。圣咏第51首就是念到在他的第三节啊，天主啊，求你依照你的仁慈怜悯我。同样的一个怜悯啊，它的原来的意思啊，就是垂顾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原文叫 Hanani， 垂顾啊，就是像一个母亲啊垂顾她怀抱里面的小孩子。所以求天主啊垂顾啊，天主啊求你垂顾，两次的表达出来这个怜悯或者叫垂顾，是一种非常恳切的一个讲法。那这种垂顾，神用眼睛来看这个他的百姓。事实上啊，天主的看是非常的出名的， 天主的看啊。我们在出谷记第三章啊第七节提到梅瑟在这个焚烧的荆棘丛中遇到了神啊，上主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见了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看见神看见人所受的苦，那所以啊表示出来神虽然是很高在天上住在天的最高处，但是却对这个人间所发生的事情都完全看在眼里，人间的一切神都在看，所以啊受委屈的人应该知道这一点，等于说神都知道人间所发生的一切。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在第二部分特别提到因为我的灵魂一心向你投靠。灵魂就是表达出来人跟神特别沟通的地方。原文就是叫 nefesh。当然灵魂不应该从这种二元的讲法。我们有时候像在希腊的文化就会把灵肉二分二元甚至乎对立。那圣经里面的人观不是这样子的。灵魂表达出来人特别与神沟通的地方。现代繁忙的人呢很多连自己有灵魂都给忘掉了。事实上灵魂就是表达出来一个与神沟通而且不会消灭的地方，不会死亡，不会睡觉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精神体。圣奥斯定也有一种回归内心的经验，他体验到神在自己的灵魂里面居住。他讲过一句话，就是神比我还要接近我自己，这是人自己不能进去的一个内心的深处，灵魂神竟然住在里面，人比人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跟感受，那我们可以说经常繁忙的人都忘记了自己有一个灵魂可以设想一下有没有自己跟自己的灵魂交谈过的经验呢？那在这个经文的讲法就是我们的灵魂就是表达出来人的内心的深处向神一心的投靠。后面的一部分提到投靠到神的翅翼的荫蔽下，神有翅翼好像一个翅膀一样这样的讲法马上会让一个圣经熟悉的人呢想到出埃及的经验，离开埃及离开这个做奴隶的一个地方寻求自由，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背景像我们在出谷记第十九章第四节里面就念到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他说上主从山上面召唤梅瑟，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伯家，训示以色列子民，你们亲自看见了我怎么样对待了埃及人，怎么样好像鹰一样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将你们带出来归依我。所以这个翅膀鹰的翅膀代表神的一个大能，他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埃及给救出来了，现在也要投奔到同样的一个神投奔到他的翅翼的一个保护之下那等待一切的凶祸过去才安心。后面的第三节经文是这样念，我向至高者天主呼救，呼求施惠于我的天主。这个至高者天主在原文就是 Elohim Elyon， 原来是耶路撒冷原住民的神他们的原住民叫耶布斯人像在这个亚巴郎时代 有一个原住民的国王跟祭司莫基瑟德，他就曾经用这个至高者天主的名来祝福亚伯郎。那这些都记载在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里面。那这里代表的是神的高超绝伦。那所以前面一半呢，我向至高者天主呼救。这样的神同时也是一个可以给人施救的一个神。所以呼求施恩施惠于我的天主。在原文有报复者天主的一个意味。那神的报复在这个第五十七首圣咏就是在第七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了罗网，要我的性命但是自己反跌入其中。所以神虽然极其的高超跟尊荣，事实上另外一面呢，他俯察尘寰，人间的一切神都看在眼里。所以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可以说是一个整体，这是人向神呼求，求神的垂顾。后面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表达出来对神的一个愿望。第四节经文是这样念，愿天主自天赐下慈爱并赐下忠实，拯救我却对追赶我的人加以怜惜。神自高天赐下慈爱，同时赐下忠实。这里提到的慈爱跟忠实，就是圣咏经常提到的主题这种自高天施恩的讲法有一个像君王的一种气势跟格调神在这里就像一个君王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气派那慈爱跟忠诚，事实上在同样一首圣咏，就是五十七首第十一节再一次的提到，因为你的大爱就是慈爱高越诸天，你的忠信就是你的忠诚忠实直达霄汉那所以在这首圣咏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观念，非常重要的一个讲法所以才表达两次神的慈爱跟神的忠实忠诚。那我们在圣咏的一个脉络来看的话，神的慈爱都是很具体的就像圣咏第136首里面就不断的提到神的慈爱都是很具体的发生的事情陪伴人像离开埃及还有这个所有的神从这个自然的自然界里面的一种对人的眷顾也是我们翻开这个第136首里面大家都发现每一个节诗节里面的第二部分都是提到因为他的言辞永远长存比方说第一节请众感谢上主因他宽仁，因为他的言辞永远长存然后把所有大自然的东西都放上去他照了太阳在白昼照临第八节，因为他的言辞永远长存。后面提到埃及他领以色列走出埃及境，因为他的言辞永远长存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原来圣经里面呢慈爱是非常具体的忠诚也是一样，就是神具体的眷顾让人能够化险为夷就像这一首圣咏一样它的背景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处境，在狮子的群在群狮的中间，但是希望神能够赐下慈爱赐下忠实。慈爱跟忠实经常是并列的事实上很多考古学家他们也发现古代克纳罕，就是巴勒斯坦古代的这个叫克纳罕，就是福地 圣经的福地。他们的神明啊，就是有两个侍从啊，一个神明旁边左右啊，两个侍从啊。那很可能他原来的，要是配合到我们的想法的话，就是把神的两个特征，慈爱跟忠诚，把它位格化了。左边是慈爱，右边是忠诚。那在圣经当然是一种一神论的背景，变成神的一个最内在的特征啊。我们也可以对照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呢，像佛教有所谓的西方三圣，他们在中央是阿弥陀佛，左边是观音代表慈悲，右边是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有一些可以相对比的地方啊。那后面的一半在第四节提到求神救我拯救我，对追赶我的人呢加以凌迟，就是表示出来有一个神谕的背景，希望神从天而降来干预来救啊，对追赶的人呢加以这个喝阻啊。后面圣经提到休止，这个是个休止符的意思，表示出来啊，在这个地方要叩拜神，还有音乐啊，在这个地方会出来，那跟着配合这个叩拜的动作。那四到六节啊，这第四节是第一个表达他的愿望，第五节啊也是他的愿望的表达。经文是这样念：我躺卧在群狮的中间，个个都想把人子吞咽，他们的牙齿是长矛锐剑，他们的舌头是锋刀利剑。这句话就变成接手圣咏的主题，狮子中的安眠。那依照原文的意义啊，意思啊，就是我的灵魂躺卧在群狮的中间啊，第二次的提到灵魂。那个个都想把人子吞咽呢，这个人子就是人的一个通称，在狮子圈里面呢，原来人很可怜呢，变成一个牺牲品。那狮子跟仇敌啊，经常是连在一起的，是圣经里面经常用的一个图像啊。我们最熟悉的是达尼尔先知啊，就提到达尼尔被投到这个狮子圈的中央里面。那教会的传统，礼拜天的晚祷经也提到狮子，狮子啊就是一个考验的一个象征，像在伯多禄前书第五章，里面就提到，你们要节制，要醒悟，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寻找可吞食的人，应该以坚固的信德抵抗他，那群众啊听到这篇读经啊，就会答说感谢天主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啊，特别在晚祷的时候，就把这个狮子的图像啊把它给提出来，表达出来我们的灵性的境界啊，就好像人啊在这个狮子圈里面遭受到魔鬼的一个围攻啊，那种的困境，只有用坚固的信德能够抵抗。这个就是在第五节的一个主题，影响很深远，变成是连教会啊每一个礼拜天他的晚祷经这个过去叫 completorium 里面的一个祈祷的主题，很美的主题。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